我们谢谢敬拜团。那我来安娜堡快三年多一点哈、啊。那这个三年还是两年多一点哈、啊。那这是第二次我临时改题目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啊，我们来读啊、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要从28节念到48节，挺长的、啊、但是我们一段一段来一起来看。我打在上面周报上面的不是路加福音、啊、那是以后我们会再谈、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第19章28节，我们一起来。耶稣说完这话，就在前头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特其和德城，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群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就说主要用它。好，这一段呢，讲到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这是最后一次了啊，他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快到的时候，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到这个对面的村庄里面去找一批的驴驹，主要耶稣要坐在他上面啊。32节来，打发的人去了，就让人去这些去了之后。他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着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放在上面，不在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就把衣服将其扔下，众人从因所见的一切的就欢喜，说若是主应当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平易，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他们不肯看这石头，必放风凉。好，在这里呢，耶稣找了这个驴驹，他坐在上面的时候，当他开始骑的时候呢，沿路上就很多人在那里赞美了啊，他这边特别讲到说，他们说什么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然后就有人责备啊，责备耶稣啊，说什么夫子，责备你的门徒，你那门徒这样子啊呼叫啊，耶稣怎么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人若不赞美的话，那些石头都会赞美起来。这些人是谁呀？法利赛人看了，要耶稣叫他们不要赞美。赞美耶稣的是谁？37节说，众门徒因所见的啊，这个门徒不是只是12个门徒啊，是众门徒跟随耶稣的这些人，有没有注意到啊？跟随耶稣的这些人，众门徒啊，见到一切的异能，就欢乐起来，大增赞美神啊！你注意这一点哈。啊，我们继续念下去，41节来。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日子看，正在这些事叫你们知道，因为日子将到，你们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视为困住你，并要毁灭你和你里头的女人。然后45到48，来，耶稣进了殿，短出的头就 对他们说，经常说我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成为给我因天天天的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再次思考，主你来是为了什么，主来教导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清楚。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你想到耶稣的时候，你认为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有些人呢，把这个耶稣当成是这个英文有一个药名叫 Prozac 啊 ，Prozac 的耶稣啊，那个中文的药名好像叫白忧解，是不是？是给那个忧郁症的。当 Prozac 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做药剂师的时候，哇，这个轰动整个社会啊。那大家认为说这个药吃了之后就没事了啊，就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啊。它只是不会让你觉得很忧郁啊，但是不会让你很开心。但是呢，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药啊。然后每个人都觉得说，耶稣就好像这个 Prozac 一样啊，它让你感觉很好，是不是？啊，你有了这个耶稣，他就帮给你平安，给你喜乐，然后你的生活就一切都很顺畅啊。很多人就觉得说，找耶稣就好像找一颗 Prozac 一样啊，有了耶稣就好像吃了一颗 Prozac 一样，让你觉得感觉很好。还有怎么样的耶稣？还有一个叫 Messi 的耶稣啊 ，Messi 你们有没有去过？哦，我没去过啊。Messi 好像是还不错的这个department store， 是不是啊？一个地方你可以到了里面，你要什么你去找，然后拿了你要的，然后就 check out， 然后就带回家了啊。有时候耶稣就好像这样子啊，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去到耶稣那里跟他祷告。跟他求，然后他给你了，你就好高兴，然后回去过自己的生活。所以耶稣这个信仰呢，基本上就是说你需要什么的时候来到耶稣面前，他给你了，然后让你过一个你要过的生活。你生活上有什么缺乏，到他那边拿了，然后 check out 了之后你知道什么叫 check out 吗？就是付钱了之后啊，通常呢我们祷告就说，耶稣给我一份工作，若你给我一份工作，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耶稣给你一份工作，然后你就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付了钱啊。你要耶稣要这样，然后你说我会付这么多的款，然后你耶稣给你了，你付款了，然后你就开心了。然后就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子过我们的信仰生活啊。另外一个是什么？旅行社的耶稣啊，他会带你生活，会带你到一个很轻松、很享受、没有任何一个难处的一个人生啊。这些都是人心里头，基督徒有时候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无意间就是把耶稣当成这样的一个耶稣。今天是中之节。很多人在耶路撒冷外面欢迎耶稣，欢迎耶稣的时候，你要知道大家都在歌颂耶稣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他们心目中所欢迎的耶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底这些人是谁。好，刚刚看了谁在外面欢迎耶稣，门徒，是不是众门徒？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们先啊，马太福音21:9-11，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前后，和尚呢，就原有就 是一种尊重。高高在上和刹那，耶稣挤进了耶路撒冷，何曾就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亚比的撒冷的祭司耶稣。好，你看前后随着众人都喊着说何刹那，何刹那是什么意思？求救的意思，就是说救我，现在救我们啊！所以这些这个后来这个名词呢，就变成一个赞美的意思了哈、啊。所以刚刚唱何刹那何刹那，我们拿来当时候也是变成是一个歌颂神的意思，说神是救我们的神。那原来呢，施加说现在来救我们。那每一个人都有心目中都有一个需要，求耶稣啊，求神来拯救我们啊，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那在那里就有人歌颂。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刚刚讲的是众门徒啊。你看第十节的话，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曾怎么样都惊动了。是不是说这是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有一大堆的人在那里歌颂耶稣，说何塞纳，大卫的子孙，是不是？他进了城之后呢，何城的人怎么样惊动，说这是谁啊？你知道那时候人很多的时候，你不一定看到是谁进来的，不是说他们不认识耶稣，而是说他们并不知道是谁进来，所以他们就在那惊动说 这是怎么回事，那么大的声音，然后就说这到底是谁，然后众人就开始传了，说这是加利利拿撒人的先知耶稣。有没有注意到在城外面是一批人 OK， 在城里面的另外有一批人并不知道是谁跑进来了，等到他进来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个合成的人就在那里惊动，说到底是谁来了，然后他们才开始把他传出去，说这是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懂了吗？你这样子就清楚了哈。那以前我也是这样子想的啊，在外面喊何刹那何刹那的，过了到星期五的时候，同一批人就喊说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样子的解经是不太正确的，因为外面城外面有一批人是他的门徒在那里喊何刹那，但城里面的人不一定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到后来喊钉他十字架的不一定是前面喊何刹那的同一批人，懂不懂？OK， 啊，这个先把它解决了啊，啊，以后千万不要下定论说同一批的人啊，有可能是有同样一批的人，但是不一定啊，因为他在耶稣进城的时候，进到城里面的时候，城里面的人起初并不晓得谁进来了，那他说这是谁？众人说那是拿撒勒人耶稣啊。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五。到十九节，一起来念。西安人民，若看你的王骑到地主来，这些事沿途起见不明白，等到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再讲。第几节？不了解。耶稣得到的新的这神迹，就去迎接他。而这些神迹，看了，当天呢，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四种人，啊，有四种人。第一种就是谁？门徒了。啊，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明不明白耶稣为什么来耶路撒冷？不明白。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上说的啊，十六节，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什么时候才明白？ 耶稣得了荣耀，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啊，死了死而复活之后，他们才开始想到的啊。所以这些人不明白。第二种人是谁？第二种人在这里你看到的是那一些，在十七节啊，当耶稣呼喊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在那里看见耶稣行了这个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个神迹的人，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叫拉撒路复活了，同一批的人看见耶稣让一个人复活之后，也跟着耶稣，然后也走到这个城门口，这是第二批的人。第三批的人是谁？你们今天都没有话说。第三批是谁？啊，还没到法利赛人啊。第八十八节，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还有一批人是没有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是不是？但是听到这些啊众人所说，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了，所以他们听见了，就也跟着去迎接他，对不对？然后这是第三批啊，在城门外的迎接他的。那第四批才到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怎么样？彼此说：“看呐，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啊，法利赛人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是酸溜溜的，是不是？嫉妒。如果你仔细读的话，法利赛人并不是因为不认识耶稣的权柄而把耶稣钉死的，他们不是因为无知把耶稣钉死的，他们是因为知道。在 马可福音就讲得很清楚，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要钉死的。这些祭司长是知道的，所以这一些人呢，第四批的人是反对耶稣的人，他们反对耶稣并不是因为说他们不知道耶稣，他们是怎么样？因为耶稣来挑战了他们的权柄，耶稣来挑战了他们的权力，耶稣来挑战了他们的这个主权，而他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这个权势跟这个主权，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些人呢，所有的人来到门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门口的时候，在那里呼喊着说什么：“何善啊，何善啊！”啊，就说那个从神来的这个啊大卫的子孙是配得称颂的，所有的人都在那里歌颂。你在想他们在欢迎一个怎么样的耶稣？门徒欢迎一个怎么样的耶稣？他是欢迎一个要来钉十字架的耶稣吗？不是。啊，你怎么知道？因为门徒过了几天之后，耶稣被抓的时候都怎么样？跑掉了。都跑走了。彼得说：“我就算众人都逃跑，我绝对不会跑的啊！”彼得的确没有马上跑啊，但是后来也就跑了啊。那你发现到门徒原来并不晓得耶稣是来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许多的众人，这些看到耶稣行神迹的，听到耶稣行神迹的，你想他们在欢迎耶稣是欢迎一个怎么样的耶稣？行神迹的耶稣，是不是？他们期望耶稣能够来解决他们生命的人生里头的需要，对不对？法利赛人欢不欢迎耶稣？当然不欢迎了啊！刚刚讲了，因为是向他们来挑战的啊。 所以你发现到当耶稣进这个城的时候，中之节来进来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欢迎耶稣的时候，耶稣都知道，都晓得这些人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耶稣来钉十字架要解决他们罪的问题而欢迎耶稣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信耶稣？这是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那有些人信耶稣是什么？因为曾经祷告说耶稣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信你，是不是？那耶稣解决了，在麦西的货拿到手了，要不要付钱呢？要，我是一个守信的人，我要付钱，所以我就信了耶稣。那至少我们晓得说耶稣可以帮助我们，这是好的。但是我们这样子去欢迎这样的一个耶稣，是不是耶稣来的目的？是不是？不是耶稣来的目的。我们特别要来看，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思考，我们通常讲到中之节有一段我们很少去思考的，就是在耶稣大家欢迎众人欢迎耶稣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快到耶路撒冷城看见这城的时候耶稣的一个反应，这在41节到4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来了，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欢喜你平安的事。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城，他就怎么哀哭了？他是为什么而哭？他为耶路撒冷而哭，是不是？耶路撒冷是一个怎么样的城？是本来是属于他百姓的城，是不是？耶路撒冷不是说是那个外邦的人的地方，不信神的地方耶路撒冷在那个城里头是神百姓来到那一个地方来敬拜神的地方耶路撒冷是那些宗教领袖常常聚集的地方，耶路撒冷是在这个地方里头是常常拿神的话来教导人的地方，是不是那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这个城就哀哭了。他哀哭，为什么他哭？42节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耶稣在这里有一个恳切说，巴不得你真的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平安的事你继续念下去的话，他耶稣说的巴不得你知道这有关乎这平安的事，无奈这些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将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路撒冷有什么问题？耶路撒冷，耶稣在这里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关乎他平安的事。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有眷顾他的时候。平安跟眷顾都是在讲到神跟人的一个关系讲到说他们并不知道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你知道这些人呢他们看到耶稣行神迹看到耶稣做许多的事情，他们可以想到说耶稣可以帮他们做很多事，你知道你知道耶稣曾经喂饱5000人， 然后这些五千人就跟着耶稣跟得很远，耶稣坐船从加利利湖那边从这里坐到那里，他们怎么样？他们绕着湖跑，跑多快？然后耶稣还没到，船还没到之前，他们已经在对岸等了。他们那么迫切的找耶稣做什么？啊，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天上的粮食，是因为你们吃得饱，你为了地上的食物来找我的。这些人找耶稣是因为他们有需要，他们生活上有需要，他们来找耶稣，但是他们并不晓得他们与神之间平安的问题，他们并不晓得神眷顾他们的这个事情。那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哀哭了。他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寻了许多的神迹，但是没有一个啊，不是说没有哈，大部分人并不认识到耶稣啊真正要来的目的，而不是说耶稣没讲过，耶稣也讲过很多遍，特别对门徒讲过很多次，但是门徒还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在这里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为什么是隐藏的？不是说耶稣没说，刚刚讲的耶稣说教导了无数次了，为什么是隐藏的？门徒看了那么多，然后耶稣也讲了很多，为什么门徒还是看不明白？为什么门徒为什么还是看不明白，还是不明白耶稣到底是要来做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说这个关乎他们平安的事，人既然对人来说是隐藏的？因为什么？人的心态不对嘛。你知道这些人在那里呼喊和尚啊，或者城里面的人啊，他们从来也都不接受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人生道路要走了，他们并不是愿意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来去迎接耶稣的。法利赛人就是这个例子。法利赛人并不是敌对神的人，但是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却与耶稣敌对。为什么？法利赛人当初在这个耶稣来之前，他们是有一批的人，他们有一个热忱，就是看到整个社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他们说我们要持守神的纯正，我们要好好的研读神的话，所以他们就起来了，他们就好好的读神的话，把神的话来教导给社会上的人，把神的话教导给自己的百姓。这是法利赛人啊，他们不是说对神不认真啊，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愿意信这个神，他们乃是愿意信的。可是到了在这里的时候，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权力放下，没有办法降服在神的跟前。在这个心态里头，他们的眼睛是怎么样？瞎的，是蒙蔽的。所以耶稣说，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隐藏不是因为是耶稣没告诉他们，隐藏是什么？隐藏是因为人的内心里面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听，心蒙自由，不愿意去看。耶稣来不是只是要解决病痛的问题，不是只是要解决这个生活上的问题，也不是只是要救拉撒路这个复活而已。他来是因为罪的问题要解决，罪的问题要解决。但是人总是不认为自己有罪，甚至很多所谓认识神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有罪。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问题，但是里头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乎于我们与神的问题，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曾经有一个人，我跟一个人谈，他说我心里面很害怕。我问他害怕什么，他说我害怕呢，我去这个身体治疗的时候，要治疗不好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安慰这个人？啊？你要怎么安慰？我跟他讲啊，不晓得对不对哈、啊？我跟他说，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怕死啊？人会怕死，因为死后有审判的、啊。你不承认，但是你的心灵是知道的。你死后，我们死后要面对这个神的。我不能够随便安慰他，我不能随便安慰他，让他觉得很平安的去受治疗。我需要直接的跟他讲到说，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知道你为什么丢了工作之后心里面不安稳呢、啊？我能够安慰你说，神一定给你一份工作，这能够解决问题吗？为什么你丢了工作之后心里不安稳？因为我们在人生在这地上抓住的东西不是一个可靠的东西，工作总有一天会丢的，总有一天会被 lay off 的。那你要神给你另外一份工作让你心里安稳呢，还是你要借着这段时间你还不安稳的时候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我内心不安稳呢？很多里面更深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与神这个平安的问题，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很多人要毕业了，然后要开始找工作了，有些人还没有找到工作了，心里面上上下下的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靠神平安的度日吗？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当众人在那里呼喊着说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耶稣靠近城门的时候就哀哭了。他没有因为这些人赞美他，他很高兴，他乃是看到人的一个光景，人最终的一个光景就是并不晓得关乎他平安的事。那关乎他平安的事最终是他与神的一个关系，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所以你来找我的话，我通常很难就随便安慰你一下，因为我安慰不下去。我做药剂师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你做这里痛那里痛的时候，我通常就不给你止痛药的了哈。我要知道说为什么痛，你发烧等等之类的，我这些治标不治本的东西，我都很通常都是很勉强的给你的了哈。所以我们家里自己不吃，很多人说我是一个不吃药的药剂师啊。当然有时候这个太痛了，或者烧得太高了，要解决那个问题，因为会造成其他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有更深的一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耶稣来不是来解决表面的问题，耶稣来不是来解决让我们有一个 happy life， 一个喜乐的人生。耶稣来是要解决我们跟神之间平安的问题。你就这是为什么耶稣来只来了这个30岁来出来做这个传道的时候，只传了大概3年半的时间，然后就上十字架了。你要知道说，如果耶稣多活10年的话，他可以救多少人，他可以医治多少的疾病，他可以带多少人这个从这个贫穷的这个生活里面变成 更好的一个生活，他可以做多少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他只是做了3年半的时间，证实了他是那位神之后，他就接着马上就做什么？上耶路撒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要表明说这些东西他都能做，这些疾病他都能医，人论任何的困难他都能够解决，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他要做的，甚至其他的病可以不用医，其他的问题不用解决，这件事情非要做不可，就是他来上十字架。所以当众人来在那里呼喊说耶稣啊，何撒那救我们的时候，他们以为说耶稣来救我是要救我的疾病，是要救我的这个生活的苦楚，就要救我的这个家人，他们病痛的家人等等之类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他们以为说耶稣来，你来最好了，来救我们。那耶稣想的是什么？我来是要来救你，但是不是那样子的救，我来是要来上十字架上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要解决你跟神之间平安的问题。那这就回到我们的这里了。你知道耶稣不是为外面的人哭，耶稣为耶路撒冷的人来哭。那耶路撒冷就好像今天在教会里面信他的人，那我们晓不晓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教导儿女的事上，我们晓不晓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每一天生活里头，我们在追求的东西，我们晓不晓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常常忘了，当我管教小孩的时候，小孩在哭的时候，我过去那里我并没有想到说最大这个时候他需要知道神，我只想到说他哭了让我很烦，我有事情要做没办法做，他需要不哭我能够有一个比较容易的那一天的一个生活，或者说他需要学要不哭，要让他要坚强起来啊。但是很少我会想到说，这个时候他哭，他为什么哭？他从他哭的事情上，怎么看到说他内心里面的光景？他为什么？他如何从这件事情上让他了解到说他需要这么一位神？我们很少这样子去想的，我自己也很少这样子去看的。我们常常跟神求的东西就是求什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神做不做，神也做。但是，耶稣最主要的还不是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是救我们脱离罪，救我们脱离罪。你知道加拉太书，我念给你们听好了，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这么说，一开始他说这个第一章的第四节，让我在查团契里面有稍微分享说，基督造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神的旨意是什么？要为我们的罪舍己，目的是要什么？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中之节，耶稣为什么来耶路撒冷？因为耶稣要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罪而死的目的是什么？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脱离 罪恶的世代是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的人生不在罪中生活了，你懂不懂？所以信耶稣有这么一位神当然好，但是信耶稣最终的目的不是叫你心里的平安人生快乐，最终的目的也不是说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跟神求，神就解决你的人生问题。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每一天的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如何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因为耶稣在他可以放下病人不医，他可以放下问题不解决，就上十字架去了。那我们对我们生活中的罪到底看有多看重，有多么的这个严厉的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很少的。很多基督徒，如果你跟我大部分的时间一样的话，我们在意的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并不太在意我们内心里头罪的问题。所以当众人在那里喊何塞纳的时候，众人要的是耶稣解决他们身肉体的问题。耶稣要救的是什么？要救的是我们罪的问题。换句话，他要基督徒们成圣，要基督徒们分别为圣。所以有时候我们来求东西的时候，神听不听？神不一定给，是不是？神不给的原因是什么？要你面对你里头的问题，不懂啊？要你面对你里头的问题，然后要解决那一个问题。所以有时候神不马上给一份工作，神有时候让你这个不马上医治你的病，那神不马上解决你小孩的问题。因为在小孩很多问题的当中，你就可以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自己有很多问题。而神就是要解决我们内心里面罪的问题。所以中之节，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有许多不同的人来欢迎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耶稣的版本。但耶稣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解决关乎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他说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竖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他的意思是说，以色列人百姓，神的审判快来了。在历史当中，在过差不多40年的时候，神的确借着这个罗马的这个军队把耶路撒冷全毁了，是神的一个刑罚。然后44节就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当你不愿意接受基督来解决你罪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审判的日子会来到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我们通常说那是地狱啊，不管怎么样啊，你用什么名词来说，那将来有一个火湖在等着那一些不在乎跟神有任何关系的人。在那个时候，就跟这个以色列人一样，那时候他要来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今生任何的一个成就，任何的一个光荣，到那个时候全都没了。换句话说，你今天花的心思，我们今天花的心思在为什么而着想啊？只为了这今生吗？这今生过了一段时间就全部都没了。你为你的儿女是怎么着想的？ 只为了他能够上好的大学，有一份很好的这个文凭，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很快的，这些东西都过去，就什么都没了。还是你关心的是他与神这个之间平安的事，平安的事。正好我们这个星期也读到撒母耳记下啊，我做今天的这个文章，我没有啊，就是说你家里的这个少年人平不平安啊，平不平安的问题。你要知道说，耶稣在中之节，他为什么上耶路撒冷？是因为他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我们通常没有去想的。我们来到神面前，通常求的就是很多其他的问题，而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很少去渴望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少去担心我们内心罪的问题，我们都觉得这一些东西都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在神里头，我们所关心的是别的东西。我们跟神求和善呢，求你来救我们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的时候，我们是在求任很许多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却没有看重罪的问题。耶稣是因为罪的问题，他来到耶路撒冷，看见这城就哀哭。那最后要跟大家看的是44节啊。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有没有注意到啊？之前呢，经文怎么说？之前在40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当然这是没有关系的石头，但是我想问你们的就是，假如你的一生是这一块石头了，你这一块石头是要为谁而活的？是为谁来欢呼的？还是为自己而建造的？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了啊！我们许多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把主权交出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很高兴他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太看得太重。你最后一次认罪祷告、痛哭认罪祷告是什么时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是3个月，我可以说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是去年，那也还可以了。恐怕很多人连好多年了，4、5年、7、8年，都还没有认过罪的，都还没有来到神面前为了自己的里头的罪来痛哭的。所以难怪有人说，基督徒，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在乎你多常认罪。多常认罪就代表说你对你心里头对罪的问题有多敏感、多看重。你多看重，你越是看重，你越是能够体会耶稣为什么上耶路撒冷。你越是不对罪的问题看得很重，你越是对耶稣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观念。我们祷告跟神求一样东西，然后神给我们了，我们很开心。有时候这个开心的程度超过耶稣为我们罪而死的程度，不是有时候，几乎每个时候。那我们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到我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所以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在那里欢呼，欢呼和撒那说耶稣救我们的时候，你是哪一种的人？ 有一个人他知道耶稣是来钉十字架的，有一个人他知道耶稣是要为他而死的，那一个人是谁？玛利亚啊，在人家还没欢呼之前，他就已经把一瓶的香膏来带到耶稣面前，把它砸碎了，浇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今天呢，在这个中之节的时候，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啊，谁是真正明白耶稣为什么来耶路撒冷的？谁是真正明白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的？谁真正能够体会到耶稣为我而死，罪而死，那是一个何等奇妙喜乐的事情的？那还没认识神的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主的人，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说，耶稣来啊，最重要的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人因为罪已经与神为敌，跟神脱离的这个关系，因为他来的拯救，我们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可以这么说，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与神的关系解决我们内心里头平安的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解决我们内心当中喜乐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平安跟喜乐是靠着我们得到什么的话，那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那些东西都不长久。等到我们所得到的让我们高兴，让我们平安喜乐的东西没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平安跟喜乐的问题又出现了。唯有能够解决我们内心平安喜乐的问题，乃是来到这位耶稣基督面前，来接受这位耶稣基督，让他解决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希望说，就连基督徒也不要忘记，这是一个焦点。为什么？这就是我本来今天要读的这一段啊，要思考这段经文啊。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就说，你们要纪念你们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在彼得前后书那边也说，你们要不要忘记你们是这个罪得赦免的人。我们都不能忘记这些东西，唯有当我们真的能够体会罪的问题在我们身上，而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晓得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赎罪的这一个救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中能够体会到基督的爱。今天我们体会不了基督的爱，我们认为说基督的爱就是当他帮我解决我身份问题的时候，当他帮我解决病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提到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就是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爱要超过一切，那个爱必须在我们内心里头超过一切。怎么样超过一切？当你来到神面前跟神说，就算你今天什么都不帮我，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而死在十字架上，就已经足够了。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是不是？神既将他爱子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将万物一切白白赐给我们？没有一个要比他自己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爱更宝贵。 好，最后我做个总结。为什么应该怎么说，我们基督徒要省察一下，我们很多时候已经把整个事情的先后次序颠倒了。我们对神为我们罪而死的这个事情看得太淡了。怎么会知道看得太淡？因为我们对其他的事情更看重，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为我们的罪来求神赦免了，因为我们总是需要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帮助我们什么，我们才能够说我知道神爱我。你懂不懂这个意思？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足以证明神爱我了，我们就不应该再怀疑了。当我们还在怀疑的时候，就表示说耶稣的十字架不足够，不足够。所以我也感谢神，有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会说做完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到说我就知道说耶稣真的是爱我。我在想，有时候我也会这么去想的啊，但是我在想说，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这个爱可以证明一切了。如果今天神再也什么都不帮我，我生活就苦的一辈子，然后就这样子悠悠散散的过去。但是耶稣这个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爱，就足以让我能够爱主一生了，是不是？应该不应该了？还没信主的，你就是要认识这样的一个神。神会不会帮助我们生活上的困难？会不会帮助我们？会，但是那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和善那的主，你来拯救我们，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走上这个耶路撒冷上各个他山的道路，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要解决的，就是我们与神之间平安的问题，就是我们与神之间这个关系的问题。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赎价，让我们罪得赦免，可以再一次在你里面得到平安喜乐。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